马上天下第四十集。
杨毅直接懵了，扭头看了看郭德树。郭德树啊，有点心虚，他也搞不清楚李万芳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淮上支队三团的电台室附近。国军教官到淮上支队帮助训练，顺手牵羊摸一下对方的情况，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呀。那弄不好呢，真的是情报处那帮混蛋干的蠢事儿啊。倘若被淮上支队抓住把柄，摸鱼摸出个五更蛇来，那麻烦可就惹大了。郭德树说呀，袁女士，说一千道一万，李万芳是不能开口说话了。你说陈三川是擦枪走火，我们至少得听他当面陈述吧。嗯，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陈三川他遇到了另外的情况。袁春梅的话还没有说完，郭德树就冷笑着把他打断了。呵呵，什么叫另外的情况？畏罪潜逃，如果不是有罪，他逃什么呀？郭德树这么一说呀，会场的气氛就急转直下。本来袁春梅的一席话有理有据，已经争取了很多的同情，然而郭德树提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对呀，既然你说陈三川是擦枪走火，他至少应该自己出面说明吧。可是他连面都不露一下，畏罪潜逃，不是故意也是故意。听着会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袁春梅心里是一阵冷笑啊。他知道他的欲擒故纵的战术奏效了，他就是要让他们议论，让他们怀疑，让他们愤怒，然后一出好戏就要上场了。袁春梅故作为难地说呀，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记者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再进行一次辩解。陈三川是淮上支队一名连长，不错，但是他只有17岁，可以说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他已经高度紧张，我们不希望把一个孩子放在如此残酷的判决之中，即便是有罪，我们也希望以另外的方式处置。这时候啊，不仅郭德树，连杨毅都觉得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峰回路转了呀。杨毅说了，岂有此理呀，哪有当事人逍遥法外的道理，一定要缉拿逃犯归案，公开审判，以命偿命。郭德树这儿也帮腔，袁女士，贵部如果姑息养奸，放走了凶犯陈三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我不是不会承担的。袁春梅沉吟了片刻，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最后一次用恳求的眼光扫视会场问，父老乡亲们，难道你们真的希望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们真的忍心让一个17岁的少年面临生死判决吗？人群里有人喊，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能开枪杀人，为什么不能接受审判？畏罪潜逃，罪上加罪。接着就有人喊，有理讲理，杀人偿命，对簿公堂，明明白白，把凶手交出来，不交出凶手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姑息养奸，与汉奸同罪。霎时间嚷嚷声响成了一片。而就在一片嚷嚷声中，一个国军军官神色慌张地冲进会场，趴在杨毅的耳边低声嘀咕了一阵。杨毅的表情由困惑到愕然，到慌张，再到愤怒。杨毅侧过身子，同郭德树交头接耳了一番。郭德树更是大惊失色呀，瞥一眼台下苦笑的袁春梅，再同杨毅紧急商量。袁春梅她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眼看时机成熟了，袁春梅举起了一只手向上摆了几下，说，父老乡亲们请安静，既然你们坚持要让陈三川出庭受审，那好，现在我把人交出来，请大家过目，带陈三川。袁春梅话音刚落，只见大门敞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新四军战士押着陈三川就走了进来。会场顿时喧哗起来， 300多号人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一睹这个杀人魔鬼的模样。很快就有人叫起来：“哎呀，真是个孩子！”还有人说了：“这怎么搞的？怎么像个叫花子一样啊？”在这一片乱哄哄的吵嚷声中，袁春梅走进了主席台，微微一笑说了：“法官先生，在没有确认陈三川是否故意杀人之前，我请求给陈三川松绑。”陈翰林左看右看，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松绑那就松吧，反正他也没有长翅膀。”袁春梅走到陈三川的面前，看着陈三川的眼睛说：“孩子，坚强点，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陈三川把脑袋一扬：“要杀要剐，我什么都不怕。”袁春梅低喝了一声：“不要轻易说话，记住了没有？”陈三川一震，耷拉下眼皮说：“记住了。”等绳子解完，袁春梅站在陈三川的身边，久久地环视着会场，直到所有的声音都落了下来，直到所有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袁春梅这才猛地抓起陈三川的一只手，举过头顶说：“呀，父老乡亲们，请看！”众人举目望去，靠前的人看出来了，那是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掌。袁春梅说：“是的，这就是杀人的手。可是我要向大家禀报的是，这只手不是杀同胞的手，而是杀日本鬼子的手。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个从12岁就参加游击队，同日本鬼子英勇搏斗的少年，他的大名叫陈三川。新华日报、江淮烽火报和国军的战报都有记载。自从淮上州沦落敌手之后，我淮上支队在大别山北路300公里战线上同日寇屡次交手，而我们的陈三川，我们的少年连长，在19次战斗中先后毙敌日寇7名，汉奸29名。人群一阵骚动。前面的一个士绅看着陈三川单薄的身子问：“陈三川，这些都是事实吗？”“三川，把衣服脱下来。”陈三川看了袁春梅一眼，似乎面对这么多人呢有些不习惯，犹豫了一下，慢慢的把上衣脱了。伤口上有一块血迹已经结痂，粘在粗布褂子上。陈三川一咬牙，把褂子扯了扔在地上，伤口处顿时血流如注。袁春梅又说：“把裤子也脱了。”陈三川东张西望，有些含糊。袁春梅喝道：“脱！”陈三川龇牙咧嘴一笑，退下了裤子，只剩下了一个大花裤头。半裸的陈三川呢，就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浑身瑟瑟发抖，抱着膀子哈着腰在这看着袁春梅。袁春梅说：“大家请往这里看，这就是这个17岁的少年在同鬼子的战斗中全身9处负伤，其中还有一处就在离心脏不到半寸的地方。日本鬼子做梦都希望他死，可是日本鬼子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有些中国人却想替鬼子报仇，我们能够答应吗？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吗？”郭德叔一听：“不对呀，这个袁女士，我劝你不要说这些，这些都是陈年的老黄历了，与本案无关。”“好，那我就说说与本案有关的情况。自从擦枪走火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淮上支队首长痛心疾首，忍痛割爱要惩办肇事者。有人知道西华山离杜家老楼多远吗？200多里山路啊。我不否认我们中确实有人想让陈三川逃脱，陈三川是独自一人从西华山前往杜家老楼投案的，没有看押，没有捆绑。在路上他遇上了日军侦察小分队，他和日军巧妙周旋，打死鬼子2人，夺了一只38大盖。此后他在山林里转了4天，4天就靠吃野果树根活命。 后来他到了山下，一路要饭问路，辗转来到杜家老楼。当支队首长问他知道不知道派他到杜家老楼做什么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回答：知道，受审，砍头。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有些人蓄意制造的所谓畏罪潜逃。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潜逃？有这样的潜逃者吗？人群又被激活了，甚至于有人说呀，什么杀人犯，这是抗日英雄啊，这样的人就算有过失有过错也可以原谅，让其戴罪立功啊。郭德树一看这局面不利于己方，赶紧张罗着：安静安静，法律面前铁面无私。这句话一出，马上就有人骂了起来：什么狗屁法律，贪官污吏遍地都是，汉奸强盗多如牛毛，你们的法律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向抗战英雄开刀啊？淮上支队早就安插在陪审队伍中的内线已经开始行动了，有人登高是振臂呼喊：放了陈三川，让他重返抗日前线。哇，会场顿时就像炸了锅一样，一片拳头树林一样伸向空中，喊声是此起彼伏：放了陈三川，英雄无罪，团结抗战，谁破坏统一战线就消灭他，陈三川好样的，陈三川是我们的好兄弟。事已至此，是眼看越来越乱，杨毅和郭德树等人简单商量一番之后啊，只好宣布暂时休庭。两天之后，杨毅向张林坡详细禀报公审陈三川的情况，张林坡差点没晕过去。阴沉沉的眼睛盯着阴沉沉的天空说：他妈了个巴子，烧香引他妈一个鬼来。杨毅惶惶地说呀：还是个大鬼。张林坡说了：这癞蛤蟆趴在脚背上，不咬人也腻歪人呐。啊，师座，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拿陈三川这件事情做文章，兵荒马乱擦枪走火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张林坡闻言暴怒，拐杖戳着脚下的石头说：都是你干的好事，你多年来一直同韩子军眉来眼去，这下你如愿了吧？在老韩那儿有了人情，一旦反目成仇，我是他们的眼中钉，你杨毅恐怕就成了座上宾了。好啊，杨毅先生，算我瞎了眼睛，让你来办这件本来不该让你办的事情。杨毅本来还有点负疚心理，可是听张林坡这么横加指责，这倔脾气就上来了，脖子一硬：师座，我本来并不想插手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我不适合打嘴皮子官司，可是你硬赶鸭子上架，我已经尽力了。再说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小题大做也得分个时候啊。张林坡火冒三丈地说呀：什么小题大做，从一开始你就有糊涂认识，事情办砸了，你丝毫没有检讨反省之心，反而推三阻四，好像只有你是正派人，我等都是嫁祸于人的小人。唉，师座，我请求处分，你还是让我带兵打仗吧，我跟鬼子干心中有数，从不含糊。老杨，你想得太天真了，你连一个陈三川都收拾不了，一个有绝对把握的官司让你弄得一塌糊涂，我还能让你带兵打仗吗？我要是再把部队交给你，天理不容。你收拾收拾铺盖卷到韩子军那儿去吧，去讨一杯羹分一杯粥。杨毅眼睛咕噜了半天，一拍屁股走了。当然呢，杨毅不会去投靠韩子军，他看不起韩子军的几千条破枪，更受不了游击队的那份活罪。他厚着脸皮在张林坡的司令部里待了下来，张林坡呢也并没有公开宣布撤他的职。而恰在此时，陈秋实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又让杨毅绝处逢生。陈秋实的信只字未提公审陈三川的事，在表达师生邂逅江淮的喜悦之后，进入主题，讲到了日军松岗部队冬季攻势的事情。 陈秋实从动机、天时、地利和迹象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此次日军行动的重大疑点，一言以蔽之。陈秋实认为，敌人的所谓的冬季攻势完全是一个烟幕弹，意在吸引我抗日武装的注意，然后呢，调动我主要兵力与西华山一线布防。在行动前期，以多路向西华山推进，一旦确认我方兵力被调动，其东路将沿辟史河迅速掉头北向，其西路亦有集合可作水上行舟。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对比，日军兵锋所向应在我淮西商城和楚城之间的花园和紫阳关之间。杨毅向张林坡汇报的时候，张林坡问了，这个陈秋实是什么人呢？
啊，是卑职的学生，原在太行山百泉根据地，是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有名的战术专家。
张林坡不以为然地说，既然如此，他不在晋冀豫大显身手，跑到大别山来干什么呀？
听说从太行山来了一个干部团，那个袁春梅也是其中一员，果然是见过大阵势的，出手不凡呐。
话说到这儿，杨毅心琢磨坏了，暗骂自己没脑子呀，自寻没趣。
张林坡斜眼瞧着杨毅，怎么了？被蛇咬了？那个干部团是干什么的？
杨毅支支吾吾地说呀，表层意义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干部交流，实际上是为了加强韩子军部的军事领导。他们的上级认为韩子军搞根据地可以，打大仗不行，陈秋实此来有取而代之的迹象。
张林坡手里的雪茄快到嘴唇了，又停住了，怔怔地看着杨毅说，
嗯，这么大的动作，你认为这个陈秋实回到大别山是来抗日的，还是另有所图呢？
杨毅没有听明白，稀里糊涂地说，是为了加强韩子军部的军事指挥，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错的。
老杨，你往前看。
杨毅让张林坡说的更是一头雾水，不悦地说，前面是山呐。
张林坡又抬高手臂往前一指说，你再往前看，山那边是什么？
杨毅嘟囔了一句，山那边还是山。
哎呀，老杨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仕途一直坎坷，就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哪儿都得不到重用吗？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鼠目寸光。山那边是山吗？山那边是山不错，但是山那边还有天，还有云彩，这滚滚的乌云你就看不见吗？